2点钟，我们电话会议正式开始。At COSO 专业分享价值创造，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菲卡，欢迎大家参与本次业财融合之财务如何引领企业转型升级电话会议。大家可以从 At COSO 官网上下载预定版课件。那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下，企业要转型升级，需要摒弃传统的规模冲动，提质提效，寻求新的增长点。与此同时，业务和财务结合的财务管理型模式成为企业管理的新潮流。财务部门作为公司的参谋部门，掌握着公司全范围的经营信息，它与业务部门的高效融合实施协同，对公司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激励作用。那对此，我们 At COSO 也是非常的邀请到了中央电视台证券资讯频道特约评论员王燕老师，还有王同行就业财融合的相关内容进行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这场电话会议预计1小时30分钟，前一个小时他就会为我们带来现场内容，后30分钟是我们互动问答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和他们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6270-5678转1030。那再重复一遍，021-6270-56781030，与我们 APP 工作人员进行联系。好的，那在正式开始之前，我在这边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王燕王老师是高级会计师，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 ACCA 和 AACTP 持证人和会计硕士，并持有深交所读懂董秘证书，同时是中央电视台证券资讯频道特约评论员。他拥有超过25年的财务和管理培训的经验，是中央财经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客座高级财务讲师，中石油财务处长和业务骨干培训班特别培训讲师，也是多家财经培训机构的特聘高级财务讲师。所培训班的企业包括中海油、中铁线、中外运、丰田中国、安徽建工等等。那他是凭借王老师在合法公司的经验，一定会给各位同行带来新的启发。Hello， 王老师，您在吗？
啊，我在。你好。
那就把时间交给您了。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同行好，我是王燕，我在北京给参与这次电话会议。大家好，大家下午好。那下面就开始我的分享。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业财融合之财务如何引领企业转型升级。我在北工商大学师从汤谷洋教授的时候呢，学习的是会计学专业。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汤谷洋教授出了一篇论文，是专门讲业财融合的。在这篇论文里呢，在这篇写业财融合的论文里呢，汤教授就把这个业财融合的概念范畴给厘清了。业财融合它是属于管理会计范畴的，是一个财务的一个延伸。首先呢，业财融合它已经被企业的管理界所接受，而且延伸出来。其次呢，各位力求实现这种财务业务上的无缝链接，业财融合的具体内容和实操的对策相对规范，既有这种管理理念和认识上的问题，也有管理体系和组织流程上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管理技术和工作方式上的问题。我们今天讲的那个沟通，讲的那个协同，就是管理技术和工作方式。在业财融合中呢，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财务向业务前端进行延伸，前端说到延伸对吧，我们可以财务向业务前端进行延伸，打通这个会计和业务、会计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界限，实现这种信息的集成和实时控制。另外一个方面，当财务和业务融合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在业务链条中那些不增值的环节和节点，这个就要运用到我们管理会计中的价值链理论。要我们在业财融合的时候，要做到这种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完美衔接平衡。最后一点呢，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未来会有大量的财务基础工作与技术处理是被电脑系统 AI 机器人等等取代。在未来的组织中呢，每个人都可以学会，每个人都必须学会用财务的视角来分析数据。未来的财务管理呢，应该是这种更加注重财务信息在价值链在企业整个全过程的各个环节的价值中的体现，这也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目的，是价值业财融合体现财务的价值。 好，那么我们就今天分享的正式部分，大家请翻到第三页，转型时代下的思维变革。OK， 我相信今天下午来参与这个分享学习的呢，都是在职的同行。我们在职学习的时候，都是有自己的目的的，我们自主性很强，目的性很强，带有理智的学习的这样特点。同时呢，我们是有社会实践经验，我们有经验基础，有工作积累，在某些工作在实际中呢，有一些问题我们需要解决，或者有些问题我们解决完了以后，需要理论来验证它们，这是我们常识学习的一个特点。那么回过头来说，今天的主题是业财融合。业财融合是基于现在传统会计它面临的一种危险来提出来的，我们这个会计呢一定要往前走一步，管理会计下。那么我们现在传统会计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呢？首先，有的低价值的标准化高的这样一些基础工作呢，逐渐被取代。比如说，我们每个月都要做的装帧的凭证，随着电子计算OIS 系统的普及呢，装帧凭证就基本工序都没有了。在过去的时候，我们是手工发工资、发现金给大家的。那么随着网银的发展，我们现在只需要制表，然后一个命令发给银行审核一下，这工资就发出去了。所以很多的工作是消失了的，但并不表示你会计是没有用的。好，那接着说，我们现在的系统越来越多了，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云储存技术、大数据技术。这些系统在不断完善了整个社会数据的同时呢，也就是我们财务人员带来新的挑战。我们可以去看税务局，税务局在最开始的时候会给我们财务人员报税的时候会要两张报表，对吧？一张资料表和列表。而现在我们去报税的时候，他只要几个数字，说是不是他要的数少了，我们工作就少了，我们财务的工作一点都没有少，只是税务局可以从其他的大数据中把企业的信息得到了。我们面临的工作的风险、工作的压力是大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去转型，传统的财务一定要去转型，因为计算机出现，因为 OI 的出现，因为机器人的出现，很多重复性高，但是标准化高，重复性我比较多的工作被取代掉了，因为这人不能闲下来没事干，对吧？我们就要转行去做财务顾问，去做业务指导，甚至更高一层的我们要参与战略的制定。最后要说的一点呢，就是现在在转型的时候呢，我们还面临着很多来自各方各面的竞争，比如说跨行业的非同行的竞争。我们我认识的朋友有一家企业是一个外国的做农药的企业，很大。他这个财务总监，我的朋友是学什么的呢？他是学制药的，化学制药专业。他就跟我讲，他说现在在国外企业已经根本不需要讲业财融合，因为我们从头开始就是业财融合。你也不要跟我讲管理会计，因为我们现在的会计必须干管理会计活，我们就是业务的财务。我们的合算会计去哪儿了呢？我们的合算会计外包了，外包给谁？他是一个格罗的公司，他全都包给了印度人。我们的报表就是业务报表，我们的税务报表是印度人做好了以后拿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去到税务局交税的。他说这是我们的财务，这是我们的管理会计。那如果这是一个趋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会计的竞争对手来自于非财，而且由于我们现在在提倡业财融合，那么非财的人员一旦当了财务总监以后，他的业财融合能力会比我们这些会计出身的财务人员的能力要强上很多。我们这个时候是要去迎接这种变革的。好，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PPT。 CFO 也就是财务总监，他是一个全新的价值整合者。前面我说了，汤教授在自己的论文中就说到业财融合是个管理会计命题，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学术上的讨论。那么我们就回过头来说管理会计，管理会计跟财务会计是有区别的，在后面我们会讲的。管理会计它不是会计的管理学，我们不能这样去认为。管理会计在某些意义上，从根本上，它是一个总结性的经验学科。如果一定要给它一个名词解释的话，其实翻译过来更类似于管理者的会计这样一个概念。管理会计呢，它不仅仅是这种财务会计的延伸，它更注重非财务指标的一些信息，然后整合起来。 我们在做财务的时候，在做学会计的时候，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反应，一个是监督。那么只有历史事件，你才可以反应监督，用标准去计量记录，对吧？如果是未来，那你需要管理的时候，你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会计会讲历史成本，但是我们讲管理会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讲我们立足现在，我们分析过去，然后呢，我们要管理和规划未来。在这张图上呢，我就标出了，这是来自另外一个文章，叫做 CFO 全新价值整合者里的一张图。我就标出了我们现在的 CFO 财务总监，财务高级管理者，他关注的是什么？他关注的历史状况有哪些？比如说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还有收益成本的差异分析。那么他也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发生这种情况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对吧？有当前情况和未来状况，接下来根据历史经验，会有哪些事情要发生？如果发生的话，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会有什么样的风险？这个时候是我们需要总结的。那我们看右边这个图，也有统计表明呢，越来越多的 CFO 跟以后，他关注到企业级的层面的财务活动，他关注点已经比以前呢，是我们的越来越高端了。关注的内容呢也越来越广泛了。 OK， 我还在算吧。这里杂音很大。
明白了。
OK， 那我继续讲。这样说吧，我们前面说到了，现在的 CFO 呢，他已经越来越关注到企业全面的这样一种信息，财务信息。而且呢，我们的工作也要求我们 CFO 也好，财务经理也好，向前走一步，掌握更多的知识去服务你需要企业服务。比如说现在很多企业在做融资，那你要对资本市场有所了解，你要知道什么样资本市场愿意接纳什么样的行业的企业，什么样规范化的企业来到资本市场融资。那如果你符合这样条件的话，你去如何选择你的投资对你的投资者呢？投资对象、投资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现在在讲上市公司的时候，做了一个概念叫做投资人关系、股东财务，这是一个新的课题。如果你去考 CPA 的话，我们知道合并报表，知道如何去分摊利润，但是不会有人告诉你我们应该跟股东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什么？没有人告诉你。那么管理话题会涉及到这一点，我们来做一个平衡，要做一个价值分析。好，我们继续翻到下一页题里。从财务会计走向管理会计，从本质上来说，管理会计是直接为业务服务的。我们所说的业财融合的业务，管理会计是直接为业务服务的。管理会计呢，它是基于会计技术的业务管理，是一个业务视角的财务，也就是从业务视角去看财务。你说现在你企业家应该不应该从我财务视角去看业务吗？对，但是你先要知道对方怎么看你的，你要有从业务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是业务视角的话，那么业财融合就不是会计，这不是会计。我们看财务会计，它是基于会计准则的，它是一种报告会计。为什么会有准则？准则是因为企业是不一样的，行业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用一个相同的方法和指标体系，这样来计量所有的业务，便于企业外部的报告使用人呢来使用报表。我们会计做到最后呢，就是出报表，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会计叫做什么？表哥、表姐。但是管理会计它本身就是为企业量身定制的、因地制宜的，所有的数据它是按照管理会计报告来提供。这个管理会计报告没有准则、没有标准、没有固定格式。我们在讲在写管理会计报告的时候，讲究的是什么？实用性，要满足管理人员的需要，满足你自己的老板的需要、自己的同行的需要、自己的同事的需要，要能够这个报告要能够为决策所需，它可以分析过去发生了什么，当下会发生什么，未来我们如何管理。而财务会计是永远不可能预测未来的，财务是历史观，对不对？你的所有东西都是以准则来记录计量历史的。那么我们管理会计它对业务是有约束要求的，比如我们会有预算，比如说我们会有绩效考核，会有控制。财务会计它是记录和核算的视角，很少去说我要服务如何， 只是在我们做财务分析的时候，我们会说啊，我们会把财务报表、会计报表翻译成业务员政府报表，这是个翻译，但是它总是慢一点的。如果说财务会计，如果说财务会计是个反应监督，那你就像月亮一样反射和反映过去的信息。管理会计是什么？管理会计肯定是太阳，我要发光发热，我要创造价值的。财务会计我们对外报告是要求标准化的，但管理会计应该自由发挥，应该有广度、有高度、有知识度，还有速度。你的报表是策略出的，但你的管理会计报告有的时候当下就要出，甚至管理会计报告出来以后就是为了指导未来工作的，比如预算。管理会计我们强调的是管理，管理是什么？管理就是协调，对吧？部门间的协调、人员间的协调、资金的协调、项目的协调。管理还是什么？管理还是 leader， 是指引，你要是个领导者，你作为管理人来说，你要带领一个企业、带领一个部门、带领一个项目往前走，你对业务一定是有指导、有要求的，管理是要提出要求的。我们的财务会计分析完了以后是评价为导向，那我们的管理会计是什么？你管理会计要达成，所以在讲业财融合的时候，一定要先跟大家说明，业财融合是一个管理会计命题，而我们管理是要达成的。好，翻到下一页 PPT。在这页 PPT 里呢，罗列了七个管理会计的应用领域和24个方法。这也是2015年国家财政部在提出管理会计这样一个通知的时候呢提到的。当时他说的就是我们有四个方面，那么总结说在七个领域里头会应用到管理会计，我们在这里呢罗列一下。首先看第一个是战略管理层面，那么应用到的管理会计方法呢有战略地图和价值链管理，价值链管理在今天的课程里面会讲到。第二个应用领域呢是预算管理，那么包括全面预算、滚动预算、作业预算、临时预算，还有最后一个弹性预算管理。弹性预算管理从本质上来说呢，它不是预算工具的一个方法，它是一个分析方法。当你完成了某一项任务以后，根据你这项任务的收入，匹配你所对应的，调整你所对应的，应该达到的预算值，然后实际与预算值进行对比，叫弹性预算管理。而全面预算管理呢，它这种管理方法，你更多的是一种概念，它不是一种，它不是一种技术，它是一种概念。这是第二个预算管理。第三个是成本管理，成本管理有目标成本管理，这是基于市场要求的。变动成本管理，这是基于我们人力要求的。标准成本管理，我们要知道这个成本的标准是多少，做好差异收集，对吧？作业成本管理，这是管理会计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要追根刨底，看你这个成本是为什么产生的，成本对应的收入是什么。如果没有收入的话，那么这项成本它产生是否有意义？如果有收入的话，那么这项成本是不是真的合理？这样作业成本。还有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成本管理，我们今天来参会的学员里头有药厂，我们在做药品的研发的时候，就会关注到产品的生命周期，对吧？不同的生命周期，不同的产品，这也是不一样的。第四个是盈利管理，包括等量力分析、敏感性分析、边际分析和标杆管理。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可能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就是投融资管理。以前很多做财务会计的时候会有资本回报率，会有这些流转一些分析方法，但是投融资管理更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是投资人要什么，企业能提供什么。比如在提供这些资源资产的时候，我们自己做哪些项目，这项目是不是有风险，这个东西在投入我们企业都会获得什么样的收益，财务上的收益和其他方面的收益，这、就是投融资管理。绩效管理，绩效管理现在说的比较多，但是我们的管理会计提到绩效管理，然后是一个大的绩效，大的绩效，跟 SaaS 不太一样的。那它所运用的方法呢，包括关键指标法、经理增加值，也就是我们时下比较建议的 EVA， 还有就是平衡提升卡、平衡提升卡，从四个方面来对企业的绩效或个人绩效、部门绩效、产品绩效进行分析，对吧？这个我们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会跟大家详细讲。最后一个也是时下最流行的，叫做风险管理，也是跟今天的课程的题目最切合的。我们从业务上要识别风险，不光光是从财务上识别风险，如何事先做好风险的这样一个预警、一个预备，然后。 后呢，防范风险的发生，因为风险会带来成本的增加，对不对？如果你风险发生的话，我成本增加了，那我的控制是不利的。另外一个，风险管理包括我们的内控管理，内部控制是财务会计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的上市公司在提交审计报告的时候，还同时还要交一份内部控制报告。那么说明我的内控是有效的，我财务会计报表出来这张表才是可信，对吧？好，那么风险管理里头呢，包括两部分，一个是风险管理框架，还有一个就是风险的矩阵模型，是两个技术方法。我们翻到下一页PPT，讲一下业财融合的思维体系搭建。在这个 PPT 里呢，我们给了两个公式，一个是专业价值等于专业能力乘以职业化，不是这样，是乘，它是一个放大的效应。第二个是专业价值等于专业协同能力乘以内部市场内部能力市场化。那么我们今天要说的是财务是业财融合，我们在实际的工作中一定要体现出财务的专业价值来，对吧？那么第一个层次，也就是说这个专业价值等于专业能力乘以职业化，这是第一个层次。管理大师彼得格鲁克可能说过，这个专业人员的产出，比如说财务人员，比如说研发人员，他必须与其他人的产出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成果。这个其他人是谁？是生产工人，是商店的售货员，是那些写代码的码农，是那些销售人员。你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你的产出，你的产出可能是会计报表，你的产出可能是某项专利，你必须与其他人的产出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有经济利益的结果。那么会计是专业人员，公立的会计它是不能产生价值的，不管你的会计是否存在，这个企业该挣钱还是要挣钱的。很多企业它没有会计一样挣钱，对吧？很多企业会计很多，那经营不善的时候再倒闭还是要倒闭的。专业人员的产出，你肯定是结合加融合。比如说现在我们去面试的时候，我们都要讲究财税背景的融合，现在还要讲什么业务财务税务背景，然后还要要求你会懂法律，财务法律背景的结合，这个对你财务人员的一个心理要求。这种融合，那就是你这个做会计的不得不往前走一两步，去主动学习，对吧？你不能坐等别人来找你，这个时候比较困难的。那么所谓的结合，就是用我所掌握的信息，我所掌握的知识和你所做的业务相结合，你的业务融入了我的财务管理思路，我的财务控制手段进入到了你的业务思维里头，那么我们是融合成功的，对吧？财务存在的目的，我说了前面说了很多次，在于有用。你在于什么有用呢？我们财务觉得报表有用，我们出来的报表如果没有可能看，那你做的是无用功。我们出了报告有用，把报表分析完了，对以后的工作的指引那这是有用的，对吧？你可以做一些避免损失的东西，比如你去分析风险了，避免了损失，做了风险控制，那这是有用的。因为有了这种有用的财务，就会带来更有用的资金投资，对吧？会给企业的管理者提供更好的决策支持。财务的目的就在于有用。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去盘点，那么在盘点以后，我们会去写盘点报告，这个盘点报告其实是一个会计的范畴，然后我们会报了损失做账。那么我们如果接下去去做业财融合，去做管理会计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分析一下损失的原因，在深入分析损失的原因后面看看人员人员的比例和造成的伤害是多少，未来是否还有类似的损失将要发生，这个每个已经发生的损失后面它有什么样的故事，这个故事连接了什么样的业务，那么这个损失是不是可以被避免掉的，如果这个损失是一件风险的话，谁对这个损失这个风险负责，如何把这个风险规避掉，在整个的业务流程上是否还有针对这个风险点没有规范到的地方，那么这个漏洞谁在负责，他的责任是否需要提高，是否提高他的责任感，或者提高整个公司整个项目的一个责任意识呢？那么这是我们需要做的。我们所谓的财务的有用，就是对管理层提供决策的这样一个帮助有用，对同僚提供帮助的有用。这个帮助是我们所谓的现在所知道机器人还有其他的比较基础的这个劳动无法取代的，这个可能 也是我们台湾的未来的一个职业出路。这个角色具有用，它就是价值的，你这个人就是有价值，对吧？随着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你整个 AI 也非常成熟了，人机共存的时代你肯定是会来到的，不可逆转。在当前社会环境下，那还有很多的会计里面可能你停留在一个原始的会计核算阶段，没有这种独立思考判断决策的权力能力。但是这一切都是妨碍 AI 的出现的，对吧？那么你可能就会面临一个以前你所没有接受过的一个挑战。我们都说 AI 以来，未来以来，那么会计人员你是不是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呢？对吧？一个机器人它处理的速度是人力员工的最快速度的，我们现在说只说财务呢，至少15倍以上。而且机器人它是用电的，它不用吃饭，不用睡觉，它24小时不间断工作。我们现有的财富有一个统计数据说，这80%的劳动是重复的，是基于规则的，是流程化的。那么这些东西都可以被24小时工作的机器人所替代。但是数据分析、决策模拟这样信息处理类的工作，机器人现在做出来还是有难度的。为什么？因为它的程序是人给输进去的。比如说我们考试的时候，用机器人答客观题，几乎是100%都对的，对吧？它是有标准答案，但用机器人去答主观题的时候是有点难。但是机器人可以干什么？机器人可以判断主观题。所以他现在的逻辑思维还不是我们想象非常全面的，他必须输入人的管理思维，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作为会计的一个机会。按我来说呢，就是机会，机器人暂时做不来的，这个就是我们财务人的机会，我们要抓住这种标准化、程序化工作呢，迟早我们是要做别人去做的，这些人就去做，有可能是外包的，也有可能是机器人来做的，也有可能是需要这些基础数据重复去送数据的人呢，不再需要这些数据了。那么我们说第二个层次，专业价值等于专业协同能力乘以内部是内部能力市场化，那么就是一切是利于价值创造。什么叫内部能力市场化呀？你做一个会计，在你的公司拿5000块钱，好，同样这一个工作拿在市场上去，5000块钱能不能采购得到？这就叫内部能力市场化。专业的协同能力就是看财务能不能把这个财务专业和经营业务融入到一起，彼此完全协同。向前延伸到服务商，你的供应商、经销商，向后呢延伸到你的顾客那里，协同能力就是有用性。协同呢就是财务对业务助力，你要主观上你去给别人帮忙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企业还有不断的强化内部的价值，做一些整合。那么我们会问到这个现有的岗位、现有的部门，它产生的内部利润是多少？当你企业的产能达不到的时候，或者企业迅速扩张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如果把这个产品、这个部门外包，这个业务外包，你要花费多少成本？你会节约多少成本？相对于自己上来说，你会花费多少成本？你相对自己上来说，你会节约多少？那么作为企业的决策者、战略制定者，之所以选择外包，是因为外包所花费的成本啊，就是变动成本，产一个花一个钱，对不对？是变动的，是和收入直接挂钩的。我要求别人帮我加工一个，给他8块钱，我就在8块钱我拿回来这个东西到市场上卖100块钱，它是有价值的。那么我们节约的成本是什么？固定成本，对吧？我们的管理费用少了，我们的厂房支出少了。我如果有厂房的话，在我生产淡季的话，淡季的时候我摊平的这种固定成本是比较高的。那么我们财务就需要去算一算。可是算完以后，没有想过自己也会被别人算的。HR 也会想到，那有些外给公司招聘一个财务人员，月薪5000，那如果在财务上工作外包的话，是不是一个月5000块钱就能拿下，同时不用付5险一金呢？是有这种可能的。我们很多工作外包就是为了在人力资本上赚回来，对不对？固定成本，我们先从先说的，之所以选择外包，外包的时候你选择的是变动成本，因为变动成本相对应的还有固定成本，就是它不影 因为生产的数量、销售的数量、风险而变化这样的成本，比如说厂房的房租，是不是？管理人员的工资都是固定成本，所以管理人员要多走路，固定成本摊薄嘛，多走路、多干活、多领导人。但工人就要少走路，你工人你要多走路的话，你就是有浪费了。你少走路的话，在你工作上多加工几个零件，车的人多卖一些产品，那么这是你价值创造。固定成本，你说管理人员或者说机器设备的折旧、装修、厂房租金。你只有这些固定成本尽可能的提供给多个部门多个产品的时候，那么它才可以去摊薄，对吧？固定成本本身不直接创造价值的，所以它是在价值链里头它会缺减的，你只能尽可能多的服务多个部门多个产品多个业务，财务就是一样的，对吧？我们在财务不减人的情况下不增人的情况下，那你是不是一个固定成本？你固定成本要服务给多个人的时候就要多干活，需要多干活，干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活。如果企业说我们要去花钱到外面买专业人员的服务，那就是在引入一个竞争机制，对吧？财务管理人员一定要关注到这个，关注到我们内部能力市场化以后我们的价值点在哪里。如果你不去关注的话，真的有可能一不小心失业了。那你关注以后需要做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你要做一财务核的，你要做一财务核的。好，我们刚刚下一个经济，讲一下，我继续讲一下这个业财融合的思维体系。在我们做，因为现在也在做讲师，做持证日，做三日的这样一个授课，大家会觉得我们现在在考证，它就是一个硬性的指，技能要求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的。证书起码能说明你经过了长时间的一个培训，取得了一个能力的认可，对吧？但是我在讲课的时候也要强调，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管理者在用人的时候，企业在用人的时候是要关注到你的软技能的，你的硬技能是你自己的，但是你能提供给企业的技能才是企业认为你有用的地方。这是个绕口令，就是说企业认为你这个会计有用的地方的那部分才是你这个会计的价值，而就是手里的证书越多你的价值就越高，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是房地产企业的企业做财务总监，我可以一年拿到80万，我是一个制造业企业，这个制造业企业还现金紧张，那我可能跟他谈完以后我的年薪也就20万，他还很费劲。我问你，我所拥有的证书有人得少吗？没有的，该有证书有的。那这个时候我的价值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市场价格，取决于我能为那个企业做什么，对不对？哪怕你付出了同样的劳动，但是某个企业跟我这个价值标的价格不高，就可能也拿不到。那么我们如果想去给企业服务的话，你不但要有这种证书上的一个专业上的技能，还有这种软技能，要有职业化的素养和卓越的领导能力。这里就是反复的强调一个价值，价值在我们学习的时候就是说价值是提供有用的东西的价值，价值是一个体现，比如说人文价值它体现了人性的光辉，对吧？生活的价值你要一个自由，生活的价值要一个自我价值的实现，对不对？求得大家的尊重，你要有社会价值。那么我们说今天巴黎圣母院很着火了，那么它是什么价值？它有文化价值，它是一个精神财富，有文化价值。是这样的，我们在创造的时候创造的是一个价值，你要知道它是对谁有用的。巴黎圣母院被创造出来以后是对世界文化有用，对精神层面有用。那么我们创造的价值，我们会计创造的价值，对企业来说哪一方面是有用的，你就去扩展哪一方面。那一方面是你以后不值钱的地方，是你这个会计相对于企业来说最值钱的地方，对吧？那在整个价值创造过程中呢，价值就是这个成品，我们商品的使用价值。比如说汽车厂生产汽车，汽车方便我们旅行，对吧？农业企业可以生产粮食，粮食可以用来充饥，衣服有的企业生产衣服可以用来保暖，对吧？那我去做企业咨询，我可以给企业进行诊断，带给企业改善的一个建议，这个都是我们价值体现的地方，它是积极的正面的一个作用，一定是对企业对付出钱的这个人这个企业这个主体来说是有用的，是有用的。 那我们关于会计家就是什么？通过你的管理活动，促进企业加快周转，增加盈利，避免风险，获得这种价值实现。你这个整个的财务管理是不能有无法脱离企业独立去干的，不可能独立的。所以呢，我们整个的业财融合也好，管理会计也好，它关注点是管理会计对企业的价值创造，关注的是协同创造价值。那么既然是协同创造价值，大家的视角肯定就是不一样的，是吧？协同嘛，你要站在一起的话，就不再协同的问题了。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来协同。那么财务视角是什么呢？财务视角经常是这样的：哎呀，这个业务门那个资料有什么规矩？这个，很多的操作呢，强调完了以后呢，没有用。怎么说我都不给我办这件事情，对吧？而且呢，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来催我，或者说你给我这个发票啊，没盖章，以前还给我出现营业税号，说了几百次你都不听，然后呢，你还跟我态度好，说得赶紧给我报了。然后我有的时候，我自己有自己工作，我去银行或去税务局找月底排队，我错过了，我错过午饭了，换了衣服了，都是相同的问题，我也会有很多牢骚，这是我财务视角。他们业务视角，他是这样看的：哦，你财务今天就在办公室里，我去找你报销的时候，我也是问你的工作呀，那你这种感觉心结大，对吧？我作为销售，我就跟这个客户，我陪着下面，我也很烦的，我不是在占便宜，我只是在这个报销手续，你为什么不可以快一点？我在预算上没有做手脚，那你在付给我钱的时候，为什么审核来审核去，还动不动就是给大家交报告？是同一件事情，不同的视角，两方面获得的结论是不一样的。那你要是不去做沟通的话，带着这样的问题去开展工作，达不到也才能喝，不要说也才能喝，不要吵架就好。我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大家会把这个矛盾到我这里来说，我愿意倾听，倾听完以后，我会问他们，我不是要求你站在对方的立场去，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有同理心，不用我去提醒，我会说，你们愿不愿意站高一线看看，不是站到对方的角度，也不是只站在你自己的角度，你站在更高一线的角度去看看这个问题。比如说当北京有了雾霾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到中央电视塔上去看一下北京城，你什么都看不到，因为雾霾来了，能见度很低。你也可以选择到香山顶上，从北京城外面去看看北京城是什么样的，尽管你也看不到具体的景色，但是你会看到北京城在雾霾的锅盖底下，你会意识到环境的污染的严重性。那么同样一个问题，当你们双方都在就事论事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站高一些，看看这件事对于企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再来说各自需要去做什么工作。业务财务都是企业价值链上的环节，缺一不可。我们卖的是产品，这个产品卖出去以后别人买了，是买了你整个企业的一个流程一个业务，不是说买这个产品的时候买的是销售的产品，这个产品的销售一个人就出来了吗？不可能的。这个产品包含了财务的贡献、销售的贡献、生产人员的贡献、研发的贡献，他们都是企业价值，缺一不可。那你们有没有想到，你们现在这个业务问题对于整个企业来说是什么样的，对吧？业务的积极和高效是对财务的一个考验，它也是应付市场不可缺少的。如果你这个财务只能是说有一种负面的情绪，不给他出这种解决方案，就要意识到你自己在业务面前就自己放失了价值了。你本职工作那个糟心事，你没有吃上饭，税务局机器坏了，你自己先解决掉，因为每个岗位都有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对抗，而不是因为你自己的糟心事而拿工作来对抗。别人干流程办，你要想一下，说为什么？是因为没有制度吗？那么制度应该由谁来写？如果没人写的话，我可不可以试着去写？如果是没有培训的话，那么这个培训谁来做？我可不可以去做这个培训？如果你做不了的话，你可不可以借力 HR 去做这样的培训？当这种例外事情发生多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讲一下企业的哪一个环节出了重要问题了，再调整一下程序？也要想一下，你如果是已经做到主管、做到经理这个岗位，你要想一下，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在这个业务上没有风险的应急预案？为什么每次都要频繁的请示汇报？ 为什么没有人用的规则写出来，没有把规则写出来，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规则写的时候就要带来责任，对吧？也就意味着没有人承担责任。如果你把一件事情干了，你未来的工作就会好很多。我们管它叫规划，对吧？这些规划是属于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做在前面，会使你以后少很多着急的事情，对吧？好，这样学成呢，才能往业务跟财务呢共同去创造价值。当然，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不现实的。财务需要真正了解企业战略中包含的价值信息，对吧？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研发合适，什么样的制造合适，什么样的市场是适合我们企业的。我们财务的价值不应该仅仅去核算那一点点工厂的可变成本，因为这种工作投资性很高，以后肯定会被替代的。我们要着眼于整个行业，对吧？我们看看环境是什么样的，看看企业用的资源是什么，然后再说我们能干什么。我们一定要具备一个业务视角才去做，对的。当我们具备了业务视角以后，我们要谈下一个话题，三大战略，做跨部门的沟通。凡是讲业谈融合都会讲到沟通的问题，沟通不光是基于这种工作的沟通，基于人的沟通，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基于一些特定的事件，对吧？它起码是两个人以上，由于这种沟通的过程交换一些资讯、观点、意见，甚至情感，我们达成这种了解、信任、互相激励的行动，对吧？协调一致，这是我们沟通的一个目的。那为什么会去沟通呢？因为怕产生误会嘛，怕上层下达的时候不一致，就像这个实际上显示出来的，我们心里想的、嘴上说的和我们说完了以后别人听到的、听懂的、别人去行动的是不是一致呢？有的时候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管这个图形叫做沟通漏斗，就心里想了很多，那怎样说出来的呢？就少了一部分了。我说出来以后别人听到了又少了一点，别人听到了以后他听懂的如果我们要去确认，他听懂的比他听到的还要少，他听懂了以后认为自己能够行动，认为自己能够做，并且做了的就更少了。这是一个沟通漏斗。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电影中的电影为了创造这种情节，它人与人之间呢会发生很多误会、很多冲突，人有了这些误会、有了这些冲突，电影的情节呢就会跌宕起伏，对吧？这里的误会往往就是沟通出了问题，它是被电影这个艺术手段呢扩大了、放大了。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肯定有被曲解、误解，或者说没有传达到位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强调沟通。在沟通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注意很多问题，首先举为例子，比如说我们作为财务管理者都会给财务部门设定绩效指标，那这个时候 HR 人事就会给我们一个绩效指标，叫做每千条会计分录的错误率。这个指标的设计初衷呢是要提高工作准确度，对吧？如果你错误频繁出现的话呢，这个是要采取措施的，比如加大培训啊，适当的惩罚呀，加强这种审核呀，都会增加成本。那么它这个目的是降低错误，降低错误消除是目的，这个是比较理想的。但是我会跟他这个 HR 唱反调，我说员工作为员工来说，所有的员工不喜欢听到别人对他做一个坏人推进。你 HR 在跟我说做错误率的时候，其实是做了一个坏人推进的。你假设我们财务部会犯错误，只是犯多犯少的问题，对吧？你这样否定了我们工作，所以我认为这个指标不合适。我在沟通的时候就告诉他，这个指标不合适，他一直看到了不好的，如果看到工作量很大，你会很容易引起员工的反感的。另外一个，我会从我的角度直接去找我的会计和审核，告诉他们有这样的考核指标。那么你一旦发现对方有错误的时候，在第一时间进行改正。从表面上来看，这个指标在落实以后，那么我们财务部几乎是没有错误的，几乎是没有错误的。人资就过来找我说：“王总，你为什么这么干？”我说：“你有没有想到，我们要达成的是一个大绩效，我们是为了整个企业、整个财务部高效运转。” 初步数据是非常准确的，你用一个负面的指标让我的员工心里很难受，你的沟通师是没有到位的，对不对？那么我，你的沟通没有到位，激起了我的反感，我在做我的修正的时候也不顾了，我直接告诉员工，你可以自己做，因为你直接达到企业大绩效，高效、正确，就是这样的。沟通以开放的心态去追求共同利益，在我去劝你的时候，如果说员工之间有矛盾或者有冲突需要解决的时候，你说开放的心态去追求共同利益，共同利益是什么？先想好了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对吧？在一起才能了不起，大家首先要努力，打是没有意义的，一定要强调有集体的价值观，它比单纯的强调纪律考核效果要好很多。我们如果把错误率改成你的正确率达到99%以上，多好听！一定要叫一个错误率吗？不是啊，这真的很重要。还有就是我们在做跨部门沟通的时候，在讲管理会计的时候，都会听到一个词叫做领导力。领导力，领导力就是领导者的影响力，就是你把自己当做一个明星去对粉丝的影响。那些被领导者，那些员工就是你的粉丝。你的魅力就影响着你的粉丝对你这个态度，领导者的影响力就是让你的领导能够使其他人心甘情愿的追随自己，这包括了你的组织协调能力、你的掌控能力、你的沟通能力。你的沟通能力不强的话，你的领导力是实施不出来的，对不对？你需要具备比人更强的专业能力、协调能力、判断能力，同时你要注意，你要负责，你是一个责任感的。所以你会讲到领导，你会讲到沟通的时候，你领导也是个考验。这里要说一下，就是麦肯锡的沟通价值观，你看到下面 PPT。麦肯锡是一家比较有名的咨询机构，他对沟通呢提出了自己的三点要求，一个是专业主义，就是你作为一个会计人员，你跟别人沟通的时候一定要追根究底。你不要自大吹嘘，也一定要亲临现场，追问多者为什么。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员工上班的时候上网淘宝，这是一个现象，对吧？那么我们初步判断就是你有时间，你的工作不饱和。你有没有想过工作不饱和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领导给他分配的工作不合理，对吧？是因为他的领导没做岗位分析。那么为什么没有做岗位分析？可能关注这一点的缺乏一个专业人士，那么这个专业人士缺乏就造成了老板不重视，所以他的工作分配不合理，所以他有大量的时间，他人不能闲着，我就上网淘宝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结论是什么？是你的管理出现了问题，对吧？如果你告诉他客户以及公司要做一下成绩，这些的话都 OK。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人是为什么上班要淘宝？他肯定有工作，工作量不够，对吧？工作不合理才会这样的。所以我们在分析很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体现自己专业度。我是一个会计，我在看报表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需要说出来，这是你的专业。第二个，事实依据，你要有数字说法，你要提出有理的证据，不能凭直觉的判断。比如说在资产报表分析的时候，一项指标叫做资产负债率，很多人上来的资产负债率高了不好，谁说的？资产负债率高当然好啊，是因为融资机构愿意给你钱啊，融资机构之所以愿意给你钱，是因为企业项目挣钱，未来会给它带来收益啊，对吧？我们要看怎么回事，要有事实的依据，你不要去猜测。但是这里最重要的，也就是最后一点，叫做高层观点。翻到下一页 PPT。最重要的这一点是毫无要具备的，我们要具备一个高层观点，也是在你在做业态融合的时候一个着眼点。平常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见树而见林，然后越干越不见森林，已经把这个叶子取掉以后呢，我们就已经看得很长远了。而实际上你越要做的高层观点是要见树而越见林的，见树而见林就要求你要开着直升飞机到森林上，从森林上的往下看，谁会怎么干，企业的老板会怎么干，企业的决策者会怎么干。如果你的财务分析、你的管理会计是为决策者支持的，是为决策支持的，那你就应该跟老板一起开着飞机，从上往下看企业是怎么回事。高度够了，才能够理解这个战略驱动者的判断。高层观点是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这个高层观点是要有劣势对待的决心和前瞻性的、技术性的判断的。 孩子在沟通的时候，你肯定要往高层走，要具备这种高层观点的。比如说在京东，京东是2014年上市的。那么在2010年的时候，京东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当时京东已经决定放弃线下，全面走到线上做全品类的销售，跨行业经营。那么这个时候，京东官方出了一纸声明，说我们京东商城的结算不再支持支付宝了。支付宝在2010年当时是全国最大的第三方支付。京东说我们不支持支付宝的理由是，京东商城在过去的那一个年度2009年度给了支付宝贡献了400多万的存利财务手续费，却能不能够从支付宝享受到更优惠的一个价格，所以我们不跟你合作了，我们继续跟银联合作，对吧？就是2年过去以后，2012年京东收购了网银在线，自己做在线支付。现在京东有白条，有京豆，有京东金融，对吧？那么我们在2019年这个时点回过头去看2010年京东所做的这个决定，当时看似是为了节约成本，降低财务费用，但是如果2010年那个时点那个京东把目标放长远看，就是他当时已经意识到消费者大数据的重要性和这一套整个的物流系统消费者数据的一个商业价值，意识到这种电商带来的在线金融啊，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风口，对吧？做了一个提前的布局。你如果是当时的财务总监，你要跟战略制定者站在同一个高度去沟通，才可能得到这样有价值的信息，才能把你之间的共同利益最大化，你才能看到未来的机会和未来的风险，才可能去提前布局的。如果你只是关注近期小范围的微观的迹象的，今天做了几个会计登录，那你很难去跟着企业去跑。很多企业之所以能到蓝海里去求得生存，能摆脱的红海，就是他往前看得更远，对吧？亚马逊的 CEO 小贝佐斯他曾经说过，如果在你做的每件事情中把眼光放到未来3年，和你同台竞技的人会很多，但是如果你把你的眼光放到未来7年，那么可以和你竞争的就很少了，因为很少有公司愿意做那么长远的打算。作为一个公司是这样，作为一个人也是这样，作为我们会计也是，如果你只看3年内能干什么，那你就作战吧，对吧？你的同台竞技的人很多，你在红海里求生，如果你在你的职业生涯规划7年10年，那你现在开始努力的话，到7年10年以后可以和你竞争的就少了，因为确确实实很少有人把自己的规划放到7年10年以后的。做企业如此，做人也如此，我们要有一个高层观点，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跨部门沟通。这个跨部门沟通里头呢，讲到了三方面的要求，一个是技能，就是我们专业技术上你要有技术上的准备才跟您做专业沟通才可能，对吧？第二个呢是要职权啊，我们说啊，屁股决定脑袋，你要有一定的职权，然后知道自己能负责哪些，对哪些负责任，你才能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把清晰的位置，我们把大家的分工呢明确掉，需要有一个动机。我们不管是跨部门沟通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一定是一种主观上美好的，主观上美好的愿望。你如果说抱着一种负面情绪去沟通，那么结果肯定不是大家愿意看到的。后面这4点呢是关于业财融合在理论上的一个说法。首先在业财融合的时候呢，我们要扬弃掉这种会计要素，理论的是企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你这个动作这项工作能够为企业带来价值的，我们是要增强的，就是价值链的一个理论在里，对吧？如果是会计要素的是什么？会计要素是什么？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成本，对吧？再有利润啊，那么这些是会计要素。你天天盯着这些的话，那么到最后就是会计要素的更迭、表格调节。你要做的是业财融合，是管理会计的话，你要盯的一定是价值链，是那些真正为企业、为企业的客户、为自己部门的客户创造价值的东西。那么我们会计的客户是谁？是使用会计信息的人。我们能负责的，能给别人提供出来的价值， 是那些使用快递信息的人如何用好这些信息去决策支持。第二个，工作方式和管控模式要做到全方位的转型升级。可能我们现在在做的还是一种传统工作，但是啊，对吧 ？AI 以来，未来以来，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哦。不管是你的技能也好，还是你的心理储备也好。第三个就是打造组织典型，跨部门作业，经营权的下沉，流程敏捷的职能管理体系，这是对企业的一个整体要求。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管理体系的话，可能我们有管理会计的知识，有月财月收的美好愿望，但是呢，你达成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最后一个是一个技术上的支持，要有大数据的信息系统，要建设一个全新的企业管理文化，让大家有责任感，对吧？好的业财融合，好的管理会计是什么？是业务中的财务专家，财务中的业务专家。你这个一定要体现出来了，从技能、职权和动机上。那么看下一页，业务和财务。财务可以从数据出发，升级业务部门的经营活动，而不只是在事后呢来去反映一个监督结果，不是这样的。业务部门它会侧重市场的咨询和消费者的行为分析，那么对于财务来说，可能就属于你的一些非财指标，你要学的去理解。对于财务工作者来说呢，客户就是使用财务信息的人，前面我说过，那客户要求我们报销开发票，客户就是企业中需要我们提供财务分析。进行风险控制的人有高级要求，有中级要求，也有一般的基础需求。这些客户他可能是老板，也可能是你的同事，还可能是政府的官员或者企业的股东债权人。对任何企业来说，拥有顾客才是基业长青的根本，而拥有顾客的前提必须是为顾客创造价值，甚至是超额价值。那你作为会计来说，学习你的客户，我们要搞清你是不是拥有了客户，你拥有客户是不是为你的客户提供了价值，提供了什么样的价值，什么样让他觉得超额的价值。所以说财务管理如何为客户创造价值呢，是所有财务管理者最应该关注的，它是你管理会计的一个导向，是你未来工作的一个重点，对吧？当然了，有一些东西呢我们也是不能答应的，对吧？你不能做会计来说你就是无条件非理性的一个服从了，任何行业在任何时候都不这么倡导的。比如我们都去海底捞吃火锅，都知道海底捞有很好的文化，那你可能在海底捞去点大麻参加海洛因吗？不可能的，早就被请出去了。财务也是，你不能不顾企业利益，不顾社会利益，无底线的答应业务要求，对吧？说到此为止，不能再说深了。我们提供的价值它必须是有用的，是积极作用的，正向的，符合大众的普世哲学价值的，而不是以杀害欺骗为目的的，是不是这样？我们要强调的是种正向循环。正向循环是什么？正向循环就是不断的为企业创造价值，顾客认可了，价值就实现了，价值实现了，企业就能挣到钱了，企业可以拿挣到的钱再去为顾客实现价值。你比如说你工作过中，你为你的客户，你作为一个会计为你客户，比如说为银行提供了非常好的报表，然后银行给到你企业融资了，你的老板也是你的客户，对不对？那你的工作被你的老板认可了，你就心情高兴，心情高兴就可以在这企业很愉快的工作下去，可以很好的成长下去，你自己也能得到发展，这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那么说我们还要这种业务结合起来，你说结合起来这个东西比较难，我们怎么去做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说工商管理、供应商管理，作为会计来说它往往只停留在对账对货的环节，有没有想过供应商为我们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供应商为我们创造了价值以后，我们应该为供应商提供什么？仅仅就是资金上的一个融通吗？我举个例子，苹果公司的财务，苹果公司的财务在对供应商进行了持续跟踪，并且使用了作业成本法核算以后，他与他的业务部门联手为供应商制定了一个政策，叫做供应商服务政策。比如说富士康，他们为富士康提供融资设备，提供购买设备的融资，并且参与他的现场管理。如果富士康入选他当年度的最优供应商的话，那么他在每年达到一定供货量以后，苹果给予一级供应商、优质供应商30%的股息。 3%。那么苹果就说，苹果的产品流量项目呢，在针对整个这个供应商体系进行评估以后呢，认为3%的补贴并没有给苹果公司带来额外的成本支出，因为随着供应商的稳定，供应商的经济带来了我的原材料的稳定、品质稳定、货源稳定、企业稳定充足，对吧？那么供应商自己的管理水平提高了，导致苹果公司整体的采购成本大幅下降，大幅下降。如果他这个苹果公司只是单纯的用招投标的方式去海选那种供应商，而不是做管理和资金上的深度支持的话啊，那么苹果公司说，我们认为管理评估上可能会影响到，或者对供应商上，对供应商的不够的管理啊，会影响到产品的稳定性，进而影响到我苹果产品的客户的体验。如果我苹果产品对客户的体验不好了，那么可以带来不可预估的意外的损失，意外的损失，这就是财务的原因，一起提供这种决策上的支持。我们必须要快点去讲吧。好，讲一下冲突管理和沟通学校，就是我比较推崇的一句话，就是用正向的积极的态度处理负面问题，尤其是在业财融合，在业务和财务你们沟通的时候，我们从事情的根本出发，我们要讲的是什么是对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提出要求换你的要求，要求换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现在如何做的，我们现在做的和标准和我们的目的有什么样的差距，这个是一个正向的沟通，而不是上来就告诉我你错了，你错这了，你错那了，而不是这样。我们要告诉他对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呢，对的和我们现在做的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我们去弥补这个差异，这是一个处理态度。有个小故事，就是说二战的时候，苏联红军和德军嘛，在那个萨林格勒展开了这种保卫战，当时德军就势头很猛，苏军呢就节节败退，苏军的元帅震怒了，就问手下军官怎样才能守得住，然后有一个军官建议说，对所有逃跑的士兵格杀勿论，加强纪律啊，其中一个说，另外一个说，我们作为军官要给他们希望，给他们勇气，激励他们对祖国的爱，让他们相信最终会迎来胜利，所以我们要设立一个英雄来激励他们。所谓的激励，所谓的正向的是这样的，你不能上来就说你做错一件事情格杀勿论，你要告诉大家希望在哪里，标准在哪里，你们真正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要设立标杆来激励他们，这是我们做冲突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手段。好，简单，第15页了，沟通协调和沟通协调。这里也讲个小故事吧，如何去安排下属写工作说明书，因为在工作的过程中呢，我们作为中层领导或高级的财务管理者会给下属去布置任务，那么现在年轻人比较多了，他们会告诉我啊，王总，这个你给布置的工作里边，在我的岗位职称里面有。我说有啊，他说在哪里，我说最后一句话，其他领导布置的工作，当然了，我不能对每一项工作都这么去说，那也不太合适，但确实随着企业财务工作的不断扩外延吧，很多的财务工作并没有被写进去，那么有的时候我就会要求他们去更新自己的专书，有人说我不会去写，我不知道我的岗位职责是什么，我说那你写小时工作报告，按小时去写，连续写5天，写明白你每个小时干的工作是什么。比如你说给别人打电话了，那你给谁打的？给哪个岗位打的？为什么打的？你是为了检查、催促还是业务指导，还是信息通报？比如你说我今天做了20张会计凭证，你告诉我你做了哪些会计凭证，什么类型的？这些会计凭证的原始形状从哪里来？根据什么情况的？规定要在取得以后多长时间内记完，记完了以后谁根据什么原则来审核，报表也是，报表来源是什么，如果你做合并报表的话，合并报表那个单体报表应该就什么时候得到，单体报表谁对他负责，合并报表谁对他负责，合并报表的依据是什么，高级关系是什么， 对吧？我们再把它弄清楚，您上下学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写，15天以后我们来把你的工作梳理一下，帮你写一份咱们制作说明书出来。那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做的，确实是比较难，但是作为管理者来说呢，是不可以跨过这一步的。好，接着下面讲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典型的案例呢，抽取的是应收款管理和销售部门之间的一个冲突这样一个话题。那在建安企业、建筑安装企业财务咨询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建安企业有大量的应收款，而应收款的当事人就是项目经理呢，他有的已经离职了，这个应收款呢，可能就未来会成为呆账、坏账。那么对财务就要进行一个管理，我就当时建议他们这么去做，分成五步。一个是做事前控制，财务和业务呢一起去对客户进行甄别，然后事前呢还有一个合同管理，财务和业务呢共同对里面的所有的财务条款呢进行一个梳理。那么应收账款的收不回来，很多的时候是因为合同里头违约条款过于宽泛，没有约束力，这样是收不回来的，对吧？一旦发生诉讼的话，或者一旦诉讼合同里追缴的话，那么对于违约这一方，他没有足够的惩罚力，也就造成了他愿意欠你钱。这是一个事先控制，从甄选客户和合同管理的角度入手。第二个是施工控制，因为是建安工程，它是按合同施工，然后按工程施工进度来收款的，所以一定要做好这种合同管理、合同执行、施工控制，在每一个节点上都要拿到这种验收报告。如果你是制造业企业的话，你要拿到对方的预付单、对方的收货证明和质检证明，对吧？那你拿到这些证明以后呢，就可以跟对方去进行应收款催缴了。同时呢，要建立这个信息沟通机制，你要知道对方的你的这个客户他的一个信贷情况是如何的，他对方负责的这个人是一个跟你们欠款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事后清收。事后清收的时候，我们要有这种竣工结算、验货要及时清收，行使一个一定的流利权，你要把货全都给他，那可能到最后一分钱不给你，是不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在事后清收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收入确认原则。这个收入确认原则不是我们会计准则上的收入确认原则，是我们企业对于应收款的确认原则。比如我是一家制造业企业，那么我的应收款确认，从会计上来说，大多数的会计人员的应收款确认是我开发项目金，而实际对于企业来说，应收款确认是把商品和货物转移给对方的那一天，对不对？这两个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作为会计来说，根据票去记账没有问题，但你有没有想到，为了企业管理方便，你是应该在收入实现的当天确认收入和应收款的，对吧？那么这中间是需要我们做管理上的一些导的。只有在确认了收入的时点确认的情况下，你在使用收销政策的时候，那个45天才有一个起始日。如果这45天是开票日的话，那你有没有想到，符合什么样的要求的时候，我们才会给客户开票？而中间经历的这几天，是不是白白送给客户信息了？这是个问题，对吧？我们要进行控制了，事后接收的时候要注意到它。那么第四点就是赛道核销，我们前台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要留好书面证据，以防日后发生那种恶性的索赔事件的时候，我们就要占理。最后一个就是当应收款，不管它能不能收回来，我们都要为这个客户建立一个信用档案，同时我们要分析应收款收回来和没有收回来的原因。如果他已经需求回来，甚至提前收回来了，那么这个客户信用是很好的，我在跟他下次合作的时候，我们可能合作的就更加愉快，对吧？我们可以消费量大一点，我们可以适当的放宽总信用去提高信用额度。但是如果他的信用出现了问题，那我们在下一次的合作的时候，是不是要提醒业务部门这个客户有过问题，他曾经拖欠过我们的货款，而且是恶意拖欠，当时我们的财务利息大概达到了多少？由于他的恶意拖欠，我去向银行贷款，那么对着银行给我收取我的费用，我们要跟他收取费用。那如果我们继续合作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要提高我们的单价，扩大我们的利润，把我们为他的应收款支付的利息给覆盖掉，对吧？我们要一个信用成本管理嘛。好，再看下一页。那么不管是我们做了什么样的预防措施， 因为中间隔着销售和对方的采购，我们也是会有或多或少的收款。你看啊，情况达成收回，它作为我们会计来说呢，就有很多义务，比如说我们在时间里边提醒付款，对吧？我们到期以后，新到期以后，我们要催促付款。如果超期时间很长的话，那我们要进入追账流程了。同时，我们要对客户进行分析，什么样的客户是能够如期按照合同交付货款的？那么没有交付货款的这部分客户，他是临时性的资金紧张支付的呢，还是因为急备困难就无法支付了？如果是临时性的话，那我们可以放松要求，但是你要不要继续给你上货呢？如果是因为急备困难无法支付的话，那我不但要把以前的预付账款收回来，我以后都可能不再跟他合作了，对吧？而且急备困难的时候，我的预付账款占他的比例是多少呢？如果一旦他发生倒闭的话，我的求偿权如何实现呢？对吧？我们需要知道的。最后一个，万一车辆无法收回，那遇到这样的客户以后，可能我们就要联系法务部门了，一块把这个应收款拿回来。这就是说，从应收款回收管理还进行的信管交付给我们的信管理的话，我们如何去达到月财融合，大家需要做的事情。好，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是王烈，今天的主题是月财融合，谢谢。
那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精彩分享，相信通过老师刚才对月财融合相关话题的讲解，会给各位同行业务上提供很多帮助。那接下来的话是我们的互动问答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和嘉宾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6270-5678转1030。那再重复一次，021-6270-5678转1030，与我们共同进行联系。那我这边的话有收到一位同行的一个问题，让我帮忙再问一下王老师。
哎，您姐。
啊，你好。问题呢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对公司来说的话，业财融合的两个维度都是以数据为核心嘛。那是就比如说在销售过程中，它会有一些物流费用的数据，然后包括是还有营销部门的潜在需求的数据，采购部门的一些节约成本的一些数据，这些部门给到的一些数据的话，它的真实性该怎么去进行把控？因为公司的一些领导层的话，希望财务给到一个准确的数据嘛，那财务这边的话该怎么去快速的提供呢？
我刚才第二句话没有听清，他要的是一个什么数据？就是拥有的是什么数据？
就是他会遇到一些销售过程中会有遇到一些物流费用的一些数据，然后还有营销部门他的一些潜在需求的一些数据，包括是还有采购部门节约成本他的一些数据，这些数据的一些真实性上面该怎么去把控？
真实性上？
对的。
这些数据。不能告诉给部门呢，还是不能告诉给领导？
就是他们给到的一些数据的话，没有对应的一些来源去核实，就是不能够有一些真实数据去证实他的这个数据是真实的。那这样的话，财务在统计的时候，他该怎么去，就是去对于这个数据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呢？
首先从两方面来说，你这个数据应该是，比如这张票是差旅费，它应该就是真实的差旅费。如果企业的部门由于种种原因或者历史上的一个惯例，将差旅费用作其他费用的一个冲抵的话，那这个行为其实是要纠正过来的，这是一个事情。第二个，我不知道它至于真实性后面是什么。那有一个例子可以向您当当，就是华为在进行预算管理的时候，华为在做预算管理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就是预算费用我可以批复给你。但是我批复给你的所有钱后面都是有责任的。那么按照这个来说，如果我们可以做到预算管理，那么别人在花费掉这些费用成本的时候，它一定会带来相应的收益和相应的责任，对吧？那么如果收益和成本匹配的话，企业可以接受；如果它超出企业预算的话，那没有人能够接受。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我的意见。
好的，那非常感谢王老师的解答，那希望可以对这位同行有所帮助。那我这边的话还有另外一位同行，让我帮他再问一个问题。王老师，他的问题的话是这样子的， 就是公司的销售部门在做新的一些产品的销售计划的时候，想要知道如果说加快旧的一些产品销售计划的节奏，能够降低多少成本，那对公司业绩会有哪些贡献。他需要的话就是财务这边提供一些详细的数据来帮他们做定价模型和计划。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财务这边该怎么去配合他们，就是说如何去得到这些数据呢？
那你过去的数据是如何的？是不是有约束成本在里头？你的产能是不是有约束的？是不是做了 A 才能做 B， 或者做了 A 以后 B 不能达到你预想的一个效率这样一个要求？这个并不是很完整。财务应该是可以深入进去的，但是如何做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他做的真的很多了。一般来说，如果你要想这样做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做滚动预算，然后呢把你所有的运输成本和资源都事先提出来，这样呢达成一个平衡。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收益配比，你是要求现金回流在先呢，还是投资回报在先呢，还是现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在先呢？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答案。你在选择的时候要关注到企业目前最急缺的是什么，最要达成的是什么。如果你要达成利润的话，你就选择那个利润比较高的；如果你要达成现有资源匹配的话，那你一定要关注到瓶颈在哪里，对吧？
好的好的，那非常感谢王老师的解答。我这边的话刚刚又收到一位同行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的话是这样子的，公司的话在进行一台轮廓的过程中，它其实重要一点在于跨部门的一个沟通问题嘛。有的时候的话就是财务部门根据业务给到的一些预算进行预测的时候，那会产生一些偏差，但是事后它是核实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业务部门给到的一些多方的一些推辞吧。但这样的话就是他也会得到一些往往会有很多数据嘛，得不到一些真实东西的证实，就像您刚才有提到的一些差旅费和一些其他的票据上面，那么他的这方面的一些证据上面会有一些偏差。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去解决或者预防呢？
票据的真实性属于职业道德问题，那我们企业文化建设上都要强调这一点，它不是我们这层人和要解决的问题，对吧？虽然真假票据这个是一个职业道德事情，你要从写文化上来做这个，来从根本上来解决。做管理会计的一层融合，去怀疑别人的票据，这不是我们管理的内容吧？
好的好的。
还有你说的预算和预测，本身市场就是千变万化的，预测不准是正常，预测准了那就不正常了。但是你为了提高预测的准确度，你可以不断的修正你的指标，对吧？你可以做滚动预算，如果你觉得季度滚动预算还是比较宽泛的话，你可以做到月度，你现在可以尝试做到每旬每周去做滚动预算。如果你的预算率就是预算这个项目，比如现金预算非常急迫的话，你真的是可以做到周的。如果你是为了满足现金需求，你需要去从银行贷款，然后测算出新需求的话，那么你需要对整个的销售和采购一个总体的把控。那么作为这个总体把控来说，销售也好，采购也好，就有义务给你提供相对真实的一个数据基础。而是否这个数据真实，还有是否这个数据在你所允许的一个偏差范围内，就取决于对这个业务的一个专业判断了。那这个专业判断可以来自于历史上的一些经验，也可以来自于怎么说呢？你对未来的一个判断，比如说下个月可能支付的给供应商的现金会比上个月多10%，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几个月以前你买的货多10%，对吧？是因为某一个供应商改变了自己的收销政策，也有可能。那就完全取决于你财务和业务之间勾兑的结果，你对他了解多少，他为什么能在你这里，就是说你有把业务把真实的呈现，而你还相信双方都是有责任的。可能业务上来说呢，他需要得到更多的资金，但是真正做的时候呢，这资金他没有用掉，但是他下一次的时候还会多要出来，那你在下一次的时候也可以给他做一个打折。我觉得这方面的事情是需要磨合的。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解答。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暂时没有其他同行的揭露。 哦，相信刚才通过王老师对于彩虹核能相关问题的讲解十分清晰具体。那我们这边的话，就今天的活动就到此结束了。再次感谢王老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内容，也非常感谢电话之前各位同行的热情参与。那关于这次活动内容的话，之后也会上传至大福的官网。如果大家后续还有相关问题，希望和嘉宾交流的话，可以通过邮件或电话的方式与我们联系。那同时大家如果对 Upcoming 的活动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的话，也可以在之后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发的满意度调查表中让我们知道。那我们这次会议的话就到此结束了，我是 Jika， 我们下次活动再见。那王老师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
谢谢。
嗯，好，那也期待我们之后的合作。
好，谢谢。
嗯，好，嗯，再见。
OK， 拜拜。